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主播讲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的讲故事，我是陈乐怡。今天我们接着讲大象巴巴的故事。每一个新的一天都是精彩的，小象们先在美丽的湖边游泳，然后背起书包去上学。老奶奶是小象们的老师，老奶奶讲课非常有趣，小象们从不觉得无聊和枯燥。老奶奶同时教好几个年级的孩子，她给低年级的孩子们安排好作业后，又去给高年级的孩子们上课去。此时她给他们出了一道题，3×3等于几。高年级的亚瑟第一个抢答到8，坐在亚瑟旁边的表格欧弟里赶紧纠正道，不对，应该等于9。泽菲也抢着说，是酒呀，前些天学过的酒，小象不能喝酒。亚瑟知道自己答错了，说，哦，是的，应该是酒，老师，这次我记住了，以后不会再弄错了。老奶奶摸着亚瑟的头对着他笑了笑。年纪太大而不能上学的大象也都有自己喜欢的工作。比特开了一个修鞋店，做了鞋匠；普罗斯开了一个小诊所，当了医生；巴贝夫开了一个小缝纫店，做了裁缝；杜勒斯开了一家雕刻店，做了雕塑家；波马克尔自愿做一名街道清洁工；欧洛尔做了一名机械修理师；丹格欧成了一位学者；可可成了马戏团里的小丑演员。在这座赛斯城里，大象们用一半的时间工作，用另一半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老象康斯、学者蛋糕、雕刻师杜勒斯和医生普罗斯常常一起玩滚球的游戏。马戏团的小丑可可成了一群小孩子的玩伴。亚瑟和泽菲也经常戴上面具和可可一起表演。巴巴国王和王后很喜欢打网球，只要有空，他们就会和军官皮罗斯夫妇一起打网球。国王和王后的球技一流，军官夫妇也不赖，两队常常打得难分胜负。花园的中心有个漂亮的喷泉，小象们很喜欢玩叠纸船的游戏。他们把叠好的纸船放到喷泉里，让小船顺风飘行。小象们还会比赛看谁的小船飘得最远。这些是多么有意思呀！其实除了这些，还有很多很多好玩的游戏呢。赛斯城的大象们一般都是上午工作，下午自由活动，这样劳逸结合的生活大家都感到非常满意。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下次再接着讲。
好，我是小主播王一彤，现在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成语故事，背道而驰。战国时期，一直想称霸天下的魏国，其实国力已经开始日渐衰退了。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魏王却执意出兵攻打赵国的都城邯郸。魏国大夫季梁在出使别国的途中听说了这件事，立刻调转马头驱车赶回了魏都大梁。魏王听人禀报说，季大夫在中途无故折返，十分纳闷，便立即召见了季梁。当他看到季梁风尘仆仆地赶到时，忙问，你为什么在出使的中途 又回来了，难道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向我禀报？季良说，微臣的确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向大王禀报。季良整了整衣冠，接着说道，今天我遇到了一个驾车要去楚国的人，却策马向北奔去。我很奇怪，楚国明明在南面，而他为什么要驾着车向北去呢？那人满不在乎地告诉我，他的马脚力好，跑得快，而且他还带了充足的路费，再加上他高超的驾驭本领，就算与楚国的方向相反，又有什么关系呢？如今大王要成就霸业，就应该树立威望，取信于民，使百姓们诚心诚意地臣服于陛下。可大王现在却仗着自己国家兵多，就无故地进犯他国，这样做只会和那个要去楚国的人一样，离目标越来越远，还谈什么取信于天下呢？季良的一番话使魏王深深地感到，单凭武力来称霸天下是行不通的。他拜谢了季良后，就立刻下令取消了进攻邯郸的计划。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为了理想，我们确立了或长或短的目标，为了实现目标，我们要付出辛勤的汗水，但最重要的是，应该选择努力的方向，否则就会像那个楚国人一样，和自己的目标背道而驰，最后只会与自己确立的目标越来越远。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今天的主题是水稻也会鬼上身吗？你知道水稻是什么粮食吗？把水稻从地里收割出来，脱了壳，就是咱们平时吃的大米了。大米嘛，植物而已，能有多聪明？你可不要小瞧它。有一种稻，连科学家都对付不了，它就是鬼稻。听这名字就知道不好惹。鬼稻其实是杂草稻的外号，是一种野生稻，跟水稻不是一个物种。鬼稻可贼了，它们跟水稻长在一起，争水分、争肥料，把土壤里的营养吸收走了，水稻的营养就少了，发育不好，影响产量。你可能会想，把鬼稻除了不就好了？哪有这么容易？鬼稻跟水稻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如果不是专家根本看不出来区别，农民也不可能一根一根扒拉着研究，也没办法大面积除草用农药，不然把正常水稻也伤害了。而且正常水稻的谷粒成熟以后排列在稻穗上，稻穗挂在稻杆上等待人类收割，但是鬼稻呢，谷粒成熟以后跟落叶一样自己落下去，好像在对人类说，你不光得伺候我，还吃不着我，真狡猾呀。好， 你轨道不是长得像水稻吗？在水稻田里治不了你，那就不种水稻了，种别的植物。这样一来，等长出来以后，轨道跟其他植物不一样，就能针对性消灭轨道了。想得挺完美，但是真种上别的植物以后，发现轨道就不发芽了，好像故意让人找不着。更过分的是，轨道就像能揣摩人的心思一样，如果地里什么也不种，就那么荒着，轨道也不发芽，在那边在地里休眠，一睡能睡十年，等再种上水稻的时候，他们又神不知鬼不觉地钻出来，混在水稻里蹭吃蹭喝。到今天为止，科学家也没找到对付轨道的完美办法，真是阴魂不散，名副其实啊。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陆欣。上一次我们一起了解了伟大的氧家族元素周期表的第16列，这次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不可不知的化学元素知识中为我们介绍的元素周期表的第17列，个性鲜明的卤族元素吧。最困难的发现，氟。氟的发现被认为是19世纪最困难的事情之一。1529年，德国化学家阿里科尔证实了萤石及主要成分是氟化钙的存在，人们从此开始了认识氟的漫漫征程。1774年，瑞典化学家舍勒用硫酸分解萤石时，发现一种与盐酸气很相似的气体，将它溶于水中，得到的酸也与盐酸类同，并且之后用硫酸、硝酸、盐酸及磷酸代替硫酸与萤石反应，都得到了这种辛酸。法国化学家拉瓦锡认为这种辛酸和盐酸一样，其中含有氧。当然，这是因为19世纪以前的化学家认为所有酸都含有氧，所以氧元素也被称之为酸素，并且提出这种辛酸是一个未知的酸基和氧的化合物。法国化学家安培根据这种辛酸的性质与盐酸相似的特点，大胆地推断辛酸中存在一种新元素。他建议参照氯的命名方式，给这种元素命名为氟，但单质状态下的氟却迟迟未能制得。1886年，法国化学家莫瓦桑采用液态氟化氢做电解质，并在这种不导电的物质中加入一种导电体进行实验，发现在阳极上放出了呈黄绿色的气体，氟元素终于被成功分离了。而莫瓦桑因长期接触含氟的剧毒气体，在54岁的时候就与世长辞了。自1774年瑞典化学家舍勒发现氟化氢，到1886年法国化学家莫瓦桑制得单质氟，112年过去，这虽然在时间长河里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却记载下了无数化学家的辛勤劳动。他们当中有的人身中剧毒，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愿氟元素的成功发现能够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氟元素住在元素大厦第17单元的第6层，元素符号为 F， 原子序数为9。氟是自然界中广泛分布的元素之一，主要的矿物有萤石、氟磷酸钙和冰晶石等。氟是所有元素中反应活性最强的元素， 几乎可以同所有的元素化合发生化合反应，真可谓是朋友遍天下，因此他也被称之为福老大。有趣的是，元素越活泼，它的化合物就越稳定。哎，这真是一个奇妙的辩证法。最著名的高稳定性化合物是特氟龙，也就是聚四氟乙烯，一般被称之为不粘涂层。这种材料具有抗酸抗碱的特点，几乎不溶于所有的溶剂。氟是人体内重要的微量元素之一，还可以有效地防治龋齿。但可怕的是，长期摄入高剂量的氟化物可能会导致癌症、精神疾病以及内分泌功能失常。因此专家提醒，使用含氟牙膏的量一般每次不能超过一克，牙膏占到牙刷头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就可以了，无需挤满牙刷头。氟利昂曾经是一种应用最广泛的制冷剂，可适用于高温、中温和低温制冷机，但由于氟利昂会破坏大气臭氧层，现在已经被停止使用了。一日三餐离不开的氯。1774年，瑞典化学家舍勒在用盐酸和软锰矿反应时，发现释放出了一种带有刺激性和令人窒息的气体。在紧接其后的研究过程中，舍勒发现它能腐蚀各种金属，还可以漂白彩色的花瓣，但他并没有清晰地认识到这种气体是一种新元素。直到1810年，英国著名化学家戴维以充足的证据证明了这种气体是一种新元素。由于它呈现绿色，故而命名为氯，原意即是绿色的。氯元素住在元素大厦第17单元的第5层，元素符号为 Cl，原子序数为17。自然界的氯大多数以氯离子方式存在于化合物中，氯的最大来源是海水，如约旦死海中的海水盐，也就是氯化钠的质量分数为28%，是世界上氯离子浓度最大的海水。氯在工业生产中可用来制造塑料、合成橡胶、染料、漂白剂、消毒剂、合成药物以及其他化学制品。氯气具有毒性，每升空气中含有2.5毫克的氯气，即可使人在几分钟之内死亡。氯是人体最必不可少的常量元素之一，是维持体液和电解质平衡所必需的，也是胃液的一种成分。成年人每天大约要摄入5克食盐，其主要成分是氯化钠和氯化钾，以补充流失的盐分。所以我们的一日三餐都离不开氯。青海的查尔汗盐湖由于水分不断蒸发，盐湖上形成了坚硬的盐层，著名的青藏铁路和青藏公路就是直接修建于盐层之上。查尔汗盐湖是座聚宝盆，堆积了足够中国人民食用千年的食盐。沉睡海底千年的美人秀。1824年，法国22岁青年学生巴拉尔在研究他家乡蒙彼利埃的一种海苔灰时，发现了一种新的黄色液体。最初巴拉尔认为这是一种含氯或碘的化合物溶液，希望找到这种溶液的组成元素，但他尝试了种种办法也没能将这种物质分离出来，所以他断定，哎，这是一种与氯、碘相似的新元素。最终在其他化学家的帮助下，巴拉尔成功地制得了一种纯净的黄色液体，并将其命名为溴。事实上，在巴拉尔发现溴的前几年，著名的化学家李比希就曾被要求对一种来自海底的红棕色液体进行过判断，可是他没有经过细致的研究分析就断定是氯化碘。当李比希得知溴元素的发现时，立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当时正如日中天的李比希将这件事情看成是自己一生中的奇耻大辱，他把那瓶液体放进一个柜子，并在柜子上写下耻辱柜，以警示自己的错误。此事也成为了化学史上的一桩趣闻。溴元素住在元素大厦第17单元的第4层，元素符号为 Br， 原子序数为35。 溴分子在标准温度和压力下是具有挥发性的红棕色液体。红棕色的溴神秘而极美，它是唯一在室温下呈现液态的非金属元素，平时总是一副静如处子般的安详。海水中有大量的溴，海藻等水生植物中也含有大量的溴元素，所以说溴是沉睡海底千年的美人。目前世界上有不少国家正在进行海水提溴工作。溴泉是一种既能喝又可洗的温泉，它的每升泉水中溴离子的含量超过了25毫克，对人体的健康非常有利。溴化合物的用途十分广泛，如溴化银可作为照相中的感光剂，当你咔嚓按下快门的时候，相片上的部分溴化银就会分解出银，从而得到我们所说的底片，因此溴化银常被用作制作胶卷和相纸等。现在医院里普遍使用的镇静剂，有一类就是用溴的化合物制成的，如用溴化钾、溴化钠、溴化铵配制成的三溴片，即可用来治疗精神衰弱症。此外，大家熟悉的红药水也是溴与汞的化合物。在了解了氟、氯、溴三个元素之后，我们下次一起来看一看个性鲜明的卤族元素们吧。
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老文字，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或龟甲兽骨文。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成熟汉字，主要指中国商朝晚期王室用于占卜的祭祀而在龟甲或者兽骨上契刻的文字，是中国及东亚已知最早的成体系的商代文字的一种载体。最早被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村民们找到，此外在河南、陕西其他地区也有甲骨文出现，年代从商晚期延续到春秋。甲骨文具有对称稳定的格局，具备书法的三个要素，即用笔、结字、章法。从字体的数量和结构方式来看，甲骨文已经是发展到了有较严密系统的文字了。汉字的六书原则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但是原始图画文字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象形意义也比较明显。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发现，据学者胡厚轩统计，共计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其中大陆收藏97600多片，台湾收藏有23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总计中国共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国家共收藏了26700多片。这些甲骨上刻有的单字约4500个，迄今已译读出的字约有2000个左右。甲骨文主要为占卜、记事、卜辞。完整的甲骨大小根据占卜主体的身份不同而异。王卜多属各地进贡的大龟，一般贵族用王都附近产的尺寸较小的龟。龟的大小乃是等级、权力、地位的一种标志。最大的龟腹甲长44厘米，宽35厘米，背后有204个钻凿。现藏台湾中研院10余所，属五丁石。今见完整龟甲一片上字数最多者达404字，正反共刻71条卜辞，也是现藏台湾中研院10余所，属第一期五丁石。牛肩甲卜骨也有大小之分，最大的一件现藏国家图书馆，为一牛右甲骨，正反面刻了35条卜辞和1条记事刻词，共218字。属第四期武夷石，
此外还有十分显见的象甲骨补骨，另有一些与占卜不相干的记事刻词，包括人头骨刻词、虎骨刻词、四骨刻词、鹿头骨刻词、牛巨骨刻词，以及一些骨器上的记事刻词等。甲骨文还有用软笔朱书墨出的。考古发掘发现的甲骨文，有的整批出土于当时有意义埋的土坑中，埋的地点也有所不同，甲骨组类型也相应而异，可以据以整体断代及识别是某某王卜辞或非王卜辞。甲骨文最早出土于何时尚无定论，河南安阳殷墟一带自北宋以来就不断发现商代铜器，当地在千百年前就有甲骨出土是完全可能的，但直到清末历代学者都没有注意到甲骨文的存在。甲骨文距今已有3000余年，它不仅是研究中文文字源流的最早而有系统的资料，同时也是研究甲骨文书法重要的财富。从书法的角度审视，甲骨文已具备了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一共三个基本要素。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 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